请大家把你们的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十九节到三十节。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双数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节，那些因斯底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下，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见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文士长老。
大家平安，感谢有平牧师刚刚的祷告啊，也特别我表示关心，但是他没有说清楚到底我有什么软弱啊，身体有什么软弱，其实这就是上个礼拜不服老哈、那个把自己的腰搞伤了啊，那么现在知道岁月不饶人啊，那是经过大家的祷告呢，我现在也不需要绑什么东西，也可以站在这里啊，感谢主啊。那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呢，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行传的十一章的十九到三十节。那我讲题就是推动宣教的手。那么也许有人心里会在问呢、今天是已经是几月了？那我们宣教月是几月？不是已经过了吗？那怎么还讲宣教呢？而且后天是什么日子啊？美国大选对吧？对，那是不是应该谈一点选举的方面的事啊？那么首先哈、今年教会的宣教月会继续到下个主日啊。那么我们原来希望安排在下，就是在佤邦宣教的杨一哲宣教士是十月来分享，但是呢，因为某些困难，所以他只能安排他到下一个主日来。因此我们的宣教月呢就会推到下个主日，我想也是神的心意了啊，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宣教的信息。然后说到美国大选啊，这些年来啊，我注意到两个现象，那一个就是什么呢？比较和自己有切身关系的反而不受重视，我们的焦点都在总统选举，但是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个自己选区的议员或者是提案呢、搞不太清楚，那些东西可能对我们还更有切身的关系。而且呢，第一代华人对于故土的政治啊，比现在所居住的美国的兴趣要浓厚啊。这个每次台湾选举的时候呢，有不是来自于其他地方的这个华人同胞不难发现的、原来呢，在海外的台湾同胞啊，还是颇有政治细胞的啊。你看这个不少人对于美国的选举呢不太关心，不太注意，对于台湾的大选呢那个热忱呢是很惊人的啊。在这个在美国这个投票所 可能走几步路就到了呢，未必会去投票。但是呢，台湾有选举的时候可以买飞机票回去投票啊。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啊，那个中国大陆呢也能够开放自由选举的话呢，即使在海外的这个大陆同胞没有投票权，也会表现出相当的热忱啊。因为啊，今天呢这个选举有一个和传统观念不同的现象，就是有相当参与的动力呢是来自于厌恶，而不是呢认同啊。我选某人呢，不是因为我有多喜欢他，而是我实在太讨厌另外那一个啊。那么我绝对不能让那个人得逞啊。他如果当选之后那个得意的嘴脸呢，我会很难受啊。那么不幸的是呢，在开创民主的政治的美国，近来的选举呢也是越来越有这种类似的现象呢，候选人竞选的策略呢多半是抹黑对手，强调绝对不能让他当选啊。美国的总统基本上只有可能是从两个大党的候选人中间啊之一当选啊。当最早的时候美国只有一个党啊，那么后来当然就有两个党啊，但是从来也没有这两大党中之外的候选人当选过啊。那所以呢，当我们祷告求神在这两位候选人中拣选合他心意的人呢，多少是有点在为难神。神可能会在反问我们呢，你们自己都对这两个人不满意，为什么却认定其中有一个会是我合我心意的人呢？那么这个政治候选人他所说的所做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当选。那么如果选民普遍啊对神的事情不重视，候选人也不会重视啊。那么如果就是说美国的基督徒能够影响社会去看重神的心意的话，候选人就一定会看重啊，至少不敢轻视，不敢漠视。我很同意两周前李秀全牧师呢在这里说，神的心意是要教会这个群体去影响社会，因为我相信呢，只有社会重视神的心意呢，合神心意的事才会在社会上发生。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记载了教会历史上的第二所教会的产生，就是安提阿教会。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啊，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是第一所教会，而安提阿则是教会则是什么第一所差派宣教的教会。他们强调宣教的结果啊，他们这个差派宣教的结果不只是影响，而且是翻转了当时的社会。还记不记得李牧师特别用一个英文字来强调，叫什么 upside down 啊，翻转。现在呢，让我们从经文来了解安提阿教会是如何开始，如何成长的。那么第十九到二十一这三节，让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呢本身就是由宣教建立教会的第一个果子，只是宣教士呢不是被耶路撒冷教会差派来的，而是一些不知名的信徒啊，不知名的信徒因为信仰被逼迫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传福音，最后到了安提阿。所以安提阿教会呢是从一群不知名的基督徒开始的。经文没有提到他们中间有任何使徒啊，就如同我们今天的长老吧啊，或执事，他们应该属于今天教会的平信徒，却建立出一个教会，最后翻转了当时的社会，而且呢还是逼迫基督徒的社会。他们凭什么能有这样子的成就呢？有这样子的成果，显然不是因为有被社会看重的那些身份啊、学识、地位、财富。你看啊，今天布道会啊，你请讲员来的时候啊，如果有社会上的那个高知名度的话呢，对啊，那还是很有帮助吧，是吧？无论是因为事业、学识、 财富啊，有这样子的人来呢，我们要请人来听呢，就省事很多嘛，是不是啊？啊，如果说假设说了，我们就要开布道会，对吧？你说请了一个什么某某某某牧师的话呢，你很可能要去恳求人来听，你很可能要请人吃饭。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能请到林书豪的话啊，我敢保证，你只要打个电话跟你的朋友讲，下个月某一天林书豪会来我们教会，你来不来？我敢保证他来，你也不必恳求他，你也不必请他吃饭，他不仅会来，而且会有很多人还会带个篮球来请他签名，你相不相信？但是呢，那些不知名的信徒是靠什么使人听福音，愿意听福音信耶稣呢？那么第二十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么和合本这里没有翻译出来一个手这个字啊，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其实比较接近原字面的翻译，应该是主的手在他们后面，就是用比喻来描述呢，这个主的能力在支持，在推动支持他们。他们是被主的手推到安提阿啊，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也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福音的装备。我想请问，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神学教义啊？啊，真的说连新约圣经都没有啊，啊，那也没有什么神学教父，对吧？那时候，那么他们所有的就是传福音的热忱，他们有极大的热忱，要把自己所经历的耶稣传给人。这些人，这些信徒啊，在安提阿是什么样一个地位，在什么样身份？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是难民的身份。那么他们身上有钱财吗？我估计没有。为什么？如果你看前面《使徒行传》就知道了嘛。他们在耶路撒冷加入教会之后呢，变卖钱财，以后呢，把钱都交给教会了，所以呢，他们也没什么钱财。如此啊，就更显出来他们对福音的热忱呢，是超乎常理啊。在他们周围的人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似乎忘记了是耶稣的福音使得他们放弃了财产，那么也是耶稣的福音使得他们被迫逃难，那么他们却这样子的热忱的传福音，所以在旁观者看来的话呢，他们真的是被耶稣迷住了，或者是迷上了耶稣。用我年轻的时候的话来讲的话，他们是耶稣的迷；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他们是耶稣的粉丝啊，而且是非常热情的粉丝啊。2005年6月，我在上海浦东机场啊，就看到有一大群年轻人，大概是高中生，带着鲜花气球啊，围在一个地方啊。那么我就发现，那是等候旅客出来的地区嘛。原来他们是在等某一个明星要出来，他们显然是那个明星的粉丝。每一次有声音说他来喽，然后就一阵尖叫声啊，然后那花都举得很高，然后突然之间所有的人都往一个方向跑，就不见了。然后我才听说，原来呢，那个明星呢已经从另外一个出口出来了。一个人呢迷上什么呢，就会对什么有热忱，而且呢和他接触的人呢很容易感受到他这个热忱。现在呢这负责那个恩福宣教机构的陈宗新牧师啊，他多年前曾经在我们这边有讲过道。他有一次分享的时候说，他曾经迷上过高尔夫。他说入迷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在讲台上看到那个麦克风的杆子都觉得像球杆。对。啊，我很多年前呢，我到美国来学习，我也不要告诉你多少年了啊。那么我立刻就为了我自己多年的心愿，我买了一台向往已久的单眼相机啊。那个时候的单眼相机用起来感觉不一样啊，那个声音很脆啊，啪一声啊。那么于是就迷上了 摄影啊，那当时用胶卷的时代了哈、啊。我就喜欢呢阅读摄影啊，还有呢什么那个杂志跟书籍啊，因为相片照出来不好嘛，那你就会想改进啊，就会努力。虽然只是个业余的嗜好呢，怎么在同学中呢啊，还算是一个小的那个专家，在今天的话叫小的达人吧啊。那个时候啊，还常常被请在婚丧啊喜庆中间呢拍照啊。我到美国一年之后呢，我的英语说的还是结巴的，可是当我用英文谈摄影的时候，还挺流利的，啊，至少比我的专业数学啊还要流利啊。如果你现在或曾经迷上过什么？也许是某种嗜好啊，看小说、球赛、连续剧哈、啊，嗯，你应该还记得自己对于那些东西的热忱。你一谈起他们来，怎么样？会眉飞色舞啊，如数家珍啊、嗯。那如果我们有那样的感染力去传耶稣啊，那能没有感染力吗？有那样的热忱，怎么会没有感染力呢？热忱呢、啊、是有感染力的。我在神学院最后一年的实习是在开路者的福音机构，有国内的一位姐妹写 email 来说，开路者网站上的这些福音的还有查经的节目呢，她都听得很专心，而且会一直想听。她的先生跟姐姐每次看她听的时候呢，就笑她说你又着迷了啊。他们认为啊，一个知识分子竟然会被只有那些没有知识文化的老太太才会信的东西迷住，真是不可思议。有一天他的姐姐好奇，他怎么这么入迷呢，他就邀请他姐姐一起听，哎，听着就开始听起来了，然后没多久呢他姐姐信主了，然后他先生看了说，你怎么你姐姐也信了也来听，然后一呢也是过来也信主了啊。这就是感染力。究竟神的手在信徒后面使他们有传福音的热忱，还是因为信徒有传福音的热忱，神的手就在他们后面呢？我相信这是由神开始，然后双方互动的结果。若是这个经历神的人在兴奋感激一阵子之后呢，就失去了热忱，神的手呢也很难推动他们。福音的火在中国燃烧起来是在80年代，在那个时候呢，一群一群经历神能力的人呢，传讲耶稣充满了热忱，就像着了迷的一样，市场上面、公交车上到处都听到有人在讲耶稣。那但愿我们也能够有那样传福音的热忱。那么22到23节这三节我们就看到呢，神也为这一群基督徒的需要先做了安排。这些犹太人基督徒违反了当时犹太律法的传统，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需要在耶路撒冷母会的支持，而不是批评指责他们离经叛道。那么在前面第十章你有没有注意到记载了什么呢？神让彼得看见一个异象，就是要他去吃犹太律法的规定不能吃的东西。这不仅是为了要让彼得去向一位渴慕神的罗马军官哥林流传耶稣的福音，也是要扭转耶路撒冷教会的观念，就是神也要拯救非犹太人，就是第11章1到18节所记载的那一段。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前半段。那么因此呢，当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听到安提阿有非犹太人信耶稣的消息，他们就派巴拿巴去帮助建立教会，去支持他们。那么前面4章36节记载了巴拿巴其实是别号，意思是劝慰子，他的本名是约翰啊。使徒们叫他巴拿巴是因为呢他善于 鼓励安慰人。这里说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显示他也有传福音的热忱和能力，这正是这个安提阿这个新生的教会呢所需要的。如果耶路撒冷教会还是照传统认为啊，神的救恩只给犹太人，那事情就会很不一样了。很可能他们会派一个什么呢？派一个坚守传统和律法的人啊，一个老学就行的啊，去指责他们啊，做法不属灵、不圣洁啊。那是什么结果？一定是摧毁了那个兴起的安提阿教会啊。所以神的手也在后面保护安提阿，让耶路撒冷教会派巴拿巴去帮助他们。教会需要有巴拿巴，因为人都需要安慰，都有需要安慰啊的劝勉的时候。那么神的手啊，在后面也可以使我们成为劝勉安慰人的人，而不是停留在只是被劝勉安慰的阶段。如果我们信主已久啊，却还是老觉得自己缺少被关心啊，需要被安慰啊，偶尔需要被安慰是正常的，但是老觉得自己缺少被安慰啊，那不妨祷告啊，求主让我们啊，能让自己啊转变成关心安慰人的人，常常因此啊就能够经历神，而且呢产生提高传福音的热忱。乐意劝勉安慰人的人呢，未必是生活顺畅，其实本身在困难中的人所给的劝勉和安慰呢，常常更有效果。我在神学院啊毕业前，在学校的礼拜堂有一次毕业讲道，然后因为要赶在我的妻子齐恩的姐夫病危的时候呢去领他信主，因此错过了毕业典礼。我回来了以后呢，在学校的信箱里面呢就看到了这一张卡片啊，显然是一位学长呢给我的鼓励。那我那次的分享呢神就分享，就是神是令人惊奇有奇异恩典的神。所以这卡片上呢，他先祝贺我毕业，然后说呢啊，说这个愿神继续使用您去传扬他的奇异恩典和惊奇信息。他最后呢用民数记的六章24到26节给我祝福，我想也许你还记得啊，就是愿耶和华的脸赐福给你，保护你啊，愿耶和华使他的脸照脸光照你，恩赐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啊。卡片上的署名我不认识，也没有任何联络的资料，我当时很受感动啊，也感谢神界的这位学长鼓励我。然后就在上周一，我收到校友会的一个 email， 要求大家为一位在台湾写博士论文的博士生姐妹祷告，因为她先生说她的血癌恶化，被诊断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除非能有成功的骨髓移植，但是在台湾要做骨髓移植，唯一的途径是向慈济的骨髓捐赠中心求助。他觉得不平安，所以他放弃移植，他只求神一件事情。他说我已经是60出头了，我相信呢，我要写的现在写的这个论文是主给我的托付，就求主给我时间完成这个论文。当我看到他的名字林秋娥的时候，我猛然想起来就是这张卡片上的签名，所以我把这张卡片又找出来。我再次看到这张卡片的时候呢，非常感动。原来我毕业讲道的那一天他在学校，那个时候的身体呢已经不好，决定回台湾治疗啊，同时写论文，在离开前还想到给我这样子的鼓励啊，我立刻跪下来求主医治他，给他时间完成论文。我也请大家为这位有信心 有热忱、有见证的林秋娥姊妹祷告，求主给她时间完成她需要完成的事情啊。那么第21节中，神的手在他们后面有一个介词，就是那个在后面，原文还有改变的意思。主的手在信徒后面改变什么呢？主要就是他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要先被主改变了，才能够有劝勉安慰人的热忱。即使在人看来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处境并不好，我们刚刚敬拜唱的那首神是爱的歌，它的歌词就是一篇很美的福音信息。你觉得自己唱的有热忱吗？想到处处都有神的爱在彰显，能不能让你兴奋呢？有没有发现有神的爱，就不再觉得那些最近那些倒霉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了？真是愿神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啊！无论我们自己的处境如何，都能成为劝勉安慰人的人啊！我们再看这25跟26，这里记载的巴拿巴去找保罗到安提阿一同服侍。我们必须承认的，虽然不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但是呢，一般来说呢，权力之争在教会的领导团队中并不少见。那么巴拿巴来到安提阿是要建立教会，他应该是最资深的领导人了，但是他知道领导教会必须靠团队。所以呢，他特别去把当时还被称为扫罗的那个使徒保罗找来一起同工。他应该了解保罗的性格，但是他能够欣赏接纳保罗，因为他们的恩赐是可以互补的，是能够相辅相成的。人的价值观是要争权夺利，但是主的手能够改变信徒，使得他们对于钱财啊、权力的热忱转变成为无私侍奉和传福音的热忱。安提阿教会因此有了一个有榜样、被信任的领导团队。他们不靠权威，不靠教条，也不是靠传统治理教会，而是以榜样、劝勉和教导牧养群羊。安提阿教会因此能够在一年的时间内成长兴旺起来。信徒们传耶稣的热忱，使得当时社会的人看出他们和犹太教徒不同，而开始用基督徒这个名词。然后最后的27到30节说讲了一个美好的结果，安提阿教会才建立起来就想到要回馈耶路撒冷母会。先知雅加布的预言是天下将有大饥荒，那个天下是什么意思？天下是什么意思？在当时的观念就是指罗马帝国，西方的观念。那么整个的罗马帝国都会受到这个饥荒之灾，那包不包括安提阿本身？应该吧。教会初创嘛，本身的需要其实是很大的，而且还要为饥荒做准备。但是他们却想到在受逼迫的母会的需要更急迫，所以就优先提供援助，这是合神心意的做法。然后呢，合神心意的事就不断的在安提阿教会发生。最后怎么样，在13章记载教会差派本身的领导团队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 翻转了当时的社会，逐渐保罗巴拿巴在安提亚的时间呢已经做了安排，已经有了一个可以取代他们的团队。他们并没有担心如果有新的一批人被培养出来以后会不会把我们拱走，下面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知道神在他们的身上还有其他的使命，还有其他的任务。弟兄姐妹，翻转过西方世界的安提阿教会是一群平信徒开始，他们有传福音的热忱，要把自己在耶稣里的经历告诉人，神的手也在他们的后面推动保护改变，这也是我们千向群教会所需要的。那么求神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热忱，把自己在耶稣里的经历告诉人，这个困不困难？不困难吧，把自己在耶稣里的经历告诉人不困难嘛，对吧？但是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从何说起啊，对不对？所以呢要怎么办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对什么有热忱的话，你很快就知道怎么去讲你有热忱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应该有一个热忱，我们至少我们可以从什么回想自己经历耶稣的见证开始，回想一下，把那些经历写下来，然后加以整理。对于一个有热忱来讲这一点不困难，这应该不会困难。然后呢对于有热忱传福音的来说，他应该会对其他的基督徒的见证经历有兴趣，有兴趣。所以我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去读至少十本福音小册子啊，或者说是像中信月刊，里面有很多的见证啊，不是只是这样子随便看一看啊，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样子了，仔细的看一看，把它记下来，把重点记下来，人时地物事记下来。那么看十个福音见证的 DVD 啊，并不困难，只要有热忱，这个时间是一定拿得出来的啊。我们有些时候摸摸搞搞的时间就过去了啊。譬如说神州做的彼岸啊，你看，注意一些重点啊，然后你可以请朋友一起看，你看看他注意的是什么，你就想到他的思维在哪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带着这个彼岸这个到帕劳去啊，那帕劳那里面就有一个见证，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看过，就是正果牧师叫做三番不了情，有多少人看过请举手啊。对，这就讲到正果的牧师呢，在30岁的时候呢，就因为大陆的变化跟他的妻子呢分离了30年。对，而在这30年中间呢，双方呢都很忠实的在等候有一天还能够从大家能够重聚的日子，所以呢都没有在婚姻上面呢有任何的变化。30年后他们也真的就见面了，神又再给了他们30年的时间，对，直到了他90岁的时候他去被主接走了，这很美的一个见证。然后当时在那边放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请他们说出来一些他们的感想。那有的人就是觉得说特别是姐妹说，哇，说这真是了不起啊，这个真的是这么忠于婚姻，这不容易的，这很感动。但是也有一位呢说什么，他看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因为后来正果牧师呢他的儿女很多，通通都到美国来了，然后呢第三代也都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全家呢是一个变成一个大家族了。说聚会的时候呢，光光他们这个家这一群家人的话呢，就是大家轮流载着已经不能开车的正果牧师夫妇去，然后对他们俩一点也不是问题，平均一个月差不多才能轮到一次，因为全家一共有25部车子。 哎，那一位呢看到的就是说，哇，神真是祝福他们呢，最后能有25部车子啊。为什么？因为他在帕劳呢，他很想要一部车子，他一直买，没有办法，没有力量买车。所以你就可以想到他想的是什么啊，他脑筋里面的观念是什么，然后你可以从那个地方呢去切入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可以一步一步的做得到的啊。所以呢要传福音，只要你有热忱不困难啊。让我们跟隔壁人说，只要有热忱传福音不困难。好，所以在这里就请各位，不管你如果你是学理工的，你去看看封鼎臣的；你如果是学哲学的，你去看看那个远志明的啊。如果你是喜欢看一些实际的一些经历的，比较有戏剧性的，你就看看像彼岸这些啊，去看10个，记下来，然后呢，把这些材料用来帮助你去整理出你自己的见证啊，那么你就有你自己的经历，有别人的经历，再加上有神的话语啊，加上你的热忱，我相信神的手一定会在我们的后面啊，一定会在我们的后面推动、保护、改变我们，可以在附近或者去远方啊，宣教影响社会。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领受圣餐。让我们一起摆上宣教的心志，求圣灵鉴察，求主悦纳。我们现在先低头祷告。